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节目现场。那在每一集里头，我们都会有一位嘉宾，他带着他业界上面的真实故事，或者在人生上面的特殊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他正在面对的事情。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特别，我们虽然是一个科技的节目，但是科技跟医学我们常常做结合。那在前面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讲过，现在换心这件事情在科技在医疗上面它整个逻辑或是施作的方法是什么。那没想到事隔几个礼拜之后，今天我节目上面的嘉宾，他不是从医学的医生的这个角度出发，他是从亲身经验的这个经验出发。在我身边他是黄建宇 Jerry， 大家应该叫你 Jerry 对吗？
他们大部分叫我毛哥。
毛哥，毛哥，他是正兴医院第461号的换心人、意思是你现在的心脏不是你出生的心脏。
是的，他不是原生的心脏，但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非常好的朋友。
对，
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不幸发生心肌梗塞嘛，
8月8号父亲节当天。
父亲节当天、那到现在换了新的心脏，然后马上要，如果是今年的8月8号的话，就已经是第一个5年的里程碑。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毛哥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换心人。哇，这个字眼说起来蛮沉重的，
非常
非常，
而且有很多社会的责任跟个人的宿命。
哦，太特别了，这个故事还这一集还不用开始谈，我已经觉得很精彩。不过我们现在时间倒退回2016年那一年的父亲节好了、
对，
那个时候出了意外，心肌梗塞是意料之外的事吧？
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因为第一个我有家族病史，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家的男人几乎都是心肌梗塞走的。我也走了，但是又回来了，所以基本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又说意料之外，是因为我在病倒之前8月8号前60天，6月8号我做了一个全身健康检查，而且还特别做了一个心脏的 MRI。 这时候的心脏 MRI， 心脏的内科医生看过以后跟我讲说，你的心脏的钙化程度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你要小心，看你要不要做一个心导管检查。我觉得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不是医疗背景的，
什么叫钙化程度，听也听不懂。
钙化程度的临界点，
对啊，
到底意义是什么地方？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就会就好像我们健康检查一样，有红的有蓝的字，通常都放在抽屉里面留查备案，这样。
对，或者是有看到也假装没看到，如果模糊地带也不去探究的那种心态。
对，心态上是完全一样的。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对我来讲，那是医疗之中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没有想到说，就60天的时间而已。那60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中间当然发生了，包括我在书里面提到说，我在自己创办的公司，然后我的合伙人在那时候把我 lay off 掉，我在中年面临一个失业的一个压力，然后我每天就瞒着家人，然后躲在图书馆里面看书，然后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每天接送老婆出去，然后再接小孩回来，完全当做一般正常的人一
样。但其实没有在正常上班了。
是啊，没有。事实上对我而言，那个时候要找工作也非常的困难，所以我想在那样的一个精神压力之下，然后再加上家族的病史，然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心肌梗塞。
对，心肌梗塞。
好，然后后来就送到了正兴医院吗？
没有，没有那么凑巧的事情。
没有那么凑巧。
那时候我是在细职，在细职那时候吃饭。当天8月8号其实人蛮多的，然后在餐厅就用餐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始吃饭，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8月8号是秋天的时候，非常热，燥热。而且当时我又非常胖，我已经瘦了40公斤。我当时是100公斤，我从
什么
病床上醒过来的那一刹那，我掉了40公斤。
是，
所以你想想看，100公斤在那个时候其实非常燥热的，在那个情况下，我突然感受到我的胸口好像一颗大石头压着，开始喘不过气来，然后有点胸闷，有点胸疼，而且四肢开始发麻，背呢开始有点冒冷汗的感觉。 那其实因为我家族病史，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医疗报
告，你知道
发现感觉不对劲了。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请我太太说，那我得去医院一趟。
是。
但是因为做了一个当时做了一个非常要命而且愚蠢的决定，一个 A 型处女座的人在当时身体紧急的情况下出门的时候，我还不会没有忘记要服务生帮我把那个主菜要打包。
你 A 型处女座，
我想这个情况
A 型处女座，我 O 型处女座，我们的差别就是我要去，我就直接去了，还管什么主菜？
我还要等一下，
对，
打包一下，
这是错误的决定。
不过后来还是被押到外面去，拦了计程车。在计程车上就发生了突发性的眼睛失明，因为可能血栓已经塞到了我的脑血管，所以事实上我的现在状况是中风的状况，因为我的身体的血栓到处跑，除了塞到心脏的冠状动脉之外，事实上也塞到我的脑血管。
你是说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啊，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逆缓，没有办法逆缓，所以脑血管塞住之后，当时还好，当时那个脑神经外科医生非常幽默，他来说说，哎，黄先生，恭喜你，你中风了。我想谁会认为说医生跟你讲中风是恭喜这件事，但说了以后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他的病人非死即伤，嗯，要不然就是四肢他的愈后状况非常的不好。
那你在中间，
我刚好是只有塞到眼睛，我是有视，我的左眼的视网膜是看不到的，
现在也看不到
的，那没有办法逆，
对，
不可逆的事情，所以我看不到。但没想到后来因为退化病变，我的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我又没办法开刀，因为开刀以后他的愈后的动作我没办法做，就是要趴着，我没办法做，因为心脏移植的关系，所以我就放弃了。所以基本上我现在所有的视力只有 0.1，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很模糊对吧？
模糊的，
这个世界很模糊。
对， 对，就彩色的模糊的，但是什么样子它没有距离远近，哦，所以我不能够坐公车，因为我抓不到那个把手，
理解，所以刚刚需要有人在旁边嘛？
对对对，有时候会被踢到、打到。
哎，可是你不说，
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是完全的看不出来。
这就是包括了五年之内我所做的所有的复健，嗯，这里面我花了非常的过的功夫，像而且刚才从100公斤到60公斤，它是增长40公斤。
我们再倒回去一下好了，好，所以那个时候，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已经判断你中
急诊室的医生带着担架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心肌梗塞。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做了另外一个动作，是赶快 call 他们院内的心脏内科医生来做心导管。哦，要先做心导管的动作。所以我在急诊室里面，当我除掉所有的衣服之后呢，做了心导管，发现我的心脏的冠状动脉已经完全的迷化了，完全是导管已经过不去了。
是。
那这个动作大概在急诊室里面已经超过了好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是血液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进到心脏里。
所以这时候没有办法了。
你应该很不舒服吧？还记得吗？那个。
其实我的那个状况有点像弥留的状况。
哦，已经太没有太多意识，
没有意识了，没有意识，但是我可以听得到，所以我当时我还记得护士跟医生之间的对话，当然他们不相信，因为我已经昏迷了。但是我后来我说给他们听，我真的听到，而且还真的记住。护士跟医生说我的血压太低，不能麻醉，所以我的所有的心导管东西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做的这些事情，我都听得一清二楚。然后转述给他们听，他们不相信，因为我已经昏迷的状况，但是这是实际的状况。
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真的就走了吗？
其实应该这么说吧，人在弥留的时候，其实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感觉了。对我来讲，那是一种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遗憾，就那种感觉是存在的。可是，在当下之后的一些急救的动作，非常粗暴的那些动作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感受到一些的不舒服的感觉出来了。但是很快就可能就昏迷了，我就没有什么太大意识。可是之后，因为我必须要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采访了所有我包括老婆所有的亲人，所有当时在旁边的人的时候，我才慢慢知道说，原来当时在急诊室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急诊室的医生他因为没有找了心脏内科来做不了心导管，最后他只能做一个动作，就是打电话给全台北市心脏外科的医院，他有病床的，就台大、荣总一路下来以后，完全没有任何一家病院有任何一床的这心脏外科病床。最后找到振兴唯一的一床，
我不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需要把你从当初收你的那间医院转到有心脏外科的病房，这意思是什么？
对于一个心脏血管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来讲，他的第一个动作当然是做心导管，心导管是心脏内科的动作，对，疏通。但是当这个心导管他没有办法疏通的时候，心脏内科的没有功能的时候，就必须转成心脏外科做外科的手术 来做手术的紧急的医疗跟急救的动作。
哦，理解。所以当初最先的那个医院是没有心脏外科的，
当时是没有办法，他就必须要转。当时他院内也没有心脏外科的病床了，所以只好找台大啦、荣总啊，一路找下来，找最后振兴愿意收留。
那很奇怪，还要转院，那个中间治疗的黄金时间还有
非常久的时间。
对呀，
但是基本上来讲，当然我觉得当时运气好也是奇迹。振兴医院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是他们愿意收留。几年之后我在回诊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主治医生说，当时为什么愿意收留我这个已经类似濒死的一个病人。我的主治医师，我觉得大概是振兴他们一贯的一些传统 philosophy， 他告诉我说，振兴医院作为一个心脏外科的后送医院，他们不会也不能够拒绝这样的病人。
明白。所以您那时候就被送到振兴心脏外科，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跟一只心脏有关系？
哇，这中间很精彩。比如说从振兴到汐止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他不是从汐止派救护车过去的，
这个从第三地派救护车去那个汐止医院接你。
振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心脏外科医院。
哦，从振兴
他当他接到这个病例的当下，他马上召集院内的心脏外科医生、心脏外科手术的这些护士，他是一车的团队的专业人员，随着他们的救护车到汐止来接我。所以在所有，因为当时我已经全身插满了生化管，所以听我太太转述说，当他把我送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东西太多了。所有东西上去之后呢，后来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是那个老司机他还提醒我太太千万不要回头。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所谓台湾的禁忌嘛，不是，是因为他太有经验了，在当时的紧急状况之下，一定在后车厢会有非常猛烈的那种急救行为，
就是你说比较粗暴的行为。
所以这到院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心肺的停止，心脏跟呼吸都停止了，所以事实上我经过了很多次的电击、强心针这样的一动作。那你知道电击它有非常强烈的声音跟包括焦臭的味道，这会造成家属很强烈的
心理上面
的那种所谓的创伤症候群。
理解。不好意思，我这边想先打断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急救的过程还有包括到振兴医院转院这些所有的步骤是您事先同意的吗？因为我听起来比较像是一系列很短的时间发生嘛。
对，
所以这些其实算是院方他们决定的医疗行为。
其实我觉得这个急诊室医生包括他们大概经验非常足，就是他们知道要把这所有的过程随时跟这个家属要回报。
是，
所以我太太等在外面，其实就不断的签文件，不断的签文件，
同时在确认，
对，在确认所有的东西他是愿意的。
那就一系列中间让你非常不舒服，而且有比较激进的急救的行为之后，到了振兴医院，
是，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当下就决定哇，这心脏不行了吗？
啊，没有，这过程呢，到了振兴之后呢，其实当下的做做一个紧急的一个治疗，当下是那个医生发现说我的心脏有三条的冠状动脉，其中有两条已经像雪山隧道一样坍方，完全没用。所以他第一个动作是把我的左腿取下一根大隐静脉，做了两条的绕道手术，这是心脏的第二大的手术，
就是开大腿的，
对，然后静脉，然后再做两条绕道。所以我是在急诊室里面先做了两条的绕道手术，让血液能够流通。然后流通完以后呢，医生帮我装上叶克膜，等待左心室的恢复自己的心跳。
对。
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看我的心脏能不能恢复跳动嘛。后来经过了大概九天的时间，发现我的左心室虽然恢复跳动，但是它搏出的血液的
血流
不够。那慢慢的弱化下去以后，就到达了心脏衰竭的指数。这时候才真正确定说我要换心。这时候医生才把我挂进了器官捐赠登录中心里面所有心脏移植的排行。那我说一路就这样崩到最后，因为我的时间已经非常的紧急了，到最后大概我是倒下来以后到了第九天，
对，
其实第九天之前才刚刚登录而已，所以我的指数很快就到了它最高危险的等级 1A。
对，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上面跟有一位专业的专门做换心的医师有来跟大家讲说这个排序啊，还有整个登录中心的逻辑等等。
对对对对，也是跟病期有关。
很快的就到了最危急、最需要心脏的那个排序。
是。
然后呢？
当然，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家里的人都很清楚这个状况。那当时最后医生说不行，要换心。登录进去以后，但是能等多久不确定。 当时曾经有想过用所谓的心脏调节器，就是所谓的人工心脏的方式来等待，但是一方面就是第一个它的药价过高，第二个其实那不见得能够让你等到了什么机会，它一向是等待时间嘛。所以最后在这个医生决定说，那我们还是试试看换心的动作好了。那我觉得这就是我非常运气的地方，也是奇迹的地方，就是我在最后，因为叶克膜已经到两个礼拜了，两个礼拜的最后，因为叶克膜如果再下去的话，第一个就是你的四肢可能会血液不足会坏死，然后血栓全身到处乱流，一旦塞住了你也没救了。就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竟然在我倒下8月8号的8月17号九天的时间等到心脏。
所以等于是你登入了这个器官移植中心的这个排序之后没有多久，因为你的排序很前面，就刚好
就等到了。
据我所知是一位工人吗？就是这个捐赠心脏的这一位。您会知道他的背景吗？
不行，因为基本上对于这种台湾的这个医疗里面，其实对这一块是非常严格禁止的。
你不能知道他的个资？
不行，对，相对而言是不行的。
所以到现在您都不知道是谁？可以透过方法知道吗？也不行。
基本上，我相信是医疗团队，他们都不会透露这样一些的状况。但是我遇到了我的捐赠者，疑似的捐赠者，
也不办法确认就对了。
当然，对，就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写了一张卡片，后来我也问他说：“你有没有那张卡片？”那我们看到笔记。是类似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确定，并不是透过医疗去确认。
等于在医疗体系里面可能不会让您知道捐赠者。
对，
但是我知道那个捐赠者，不好意思，捐赠者他的这个能够要达到捐赠的标准，其实也不是算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他的家属或者是他自己本身要先同意，然后有填写器官捐赠卡嘛，愿意。然后同时他必须是在是脑死，但是还没有完全死亡的状态之下，对，才有办法捐赠。所以你会说奇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几率，而且九天，而且可以吻合，很微乎其微嘛，对不对？以我的理解，
我们在很多的场合，我们在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捐赠跟受赠之间，这叫因缘具足，因缘要完全吻合，包括时间，包括缘分，包括血型各方面。当时。其实我后来了解到了，当时他是因为在脑溢血的状况，所以两次判定脑死。当时他并没有签任何的器官捐赠同意书，
他本人没有，
是他太太当下决定捐出全身的器官，我才有这个机会得到一个受赠的心脏。
当下决定，而且刚好你也在那个整个排序系统里面最危急的那个。
对，
我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人生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自己的父亲他是心肌梗塞走的，那他也是在八月八号这一天走的。
天啊！
对，事情已经很久了。我跟我妈妈已经对整件事情很释怀。他那个时候跟您讲的状况就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刚刚在听你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会不会就是我爸爸当下他的感受？
是，
因为他发生时间非常短，然后他那个时候不像您一样很幸运身边有人，他是自己很爱运动，在户外就是野车那叫什么骑单车的，所以他没有那个黄金的救援的时间，但是这只是一部分，就是另外一部分是就算他那个时候有救援还有相关的医疗的救治，他也不见得跟您一样，就是有这么你说因缘具足，各式各样的天时地利条件配合，让他还有一颗新的心脏可以存活下来。
的确，
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说，难怪您一开始会说这是一件很责任重大的事情。
非常对，其实我有很多受赠者的朋友，我们都会用各种的方式去想要回馈这个社会，或回馈这些捐赠者家属。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对不 对？也可以理解，因为会有很多不必要的衍生出来的问题。
没错，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就变成我比如拍纪录片，我写文章写故事，我的书里面也提到一些捐赠者家属，我就想替这些捐赠者家属，他们有非常多的故事替他们发声，那这就是我想要回馈给他们，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其实我认识的都是非常低调、非常善良、非常有大爱的这一些的家属们，那当然他们有非常多的故事是非常感人的，所以现在呢，我刚好 老天爷让我回来，而且让我留下唯一还能够用的器官，就是我能够讲，我能够写。
是，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回馈，比如说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多了解一点器官捐赠它的必要性、它的意义跟它的价值。
是，
然后我也希望让社会大众多知道捐赠者家属他们的大爱、他们的善念。所以我用我的方式，我包括我醒过来之后开始去做全省的巡回演讲，我开始写书，那这些都是我能做的事情，我就尽量做。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振兴医院第461号的换心人，意思是他现在的心脏不是他出生的心脏，是有一位跟您可能之前生活对、没有任何交集，但是因为他的太太当下决定，
没错，
要把他的全身的器官捐赠出来，刚好您那个时候也在整个器官受赠排序上面非常前面，所以刚好吻合。那离当初很不幸的心肌梗塞，2016年8月8号这一天，也快要满5年了，非常非常的健康，然后现在在节目上面现身说法。您刚说您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器官捐赠的重要性，还有捐赠者他的这个家庭可能心理上面，包括您双方都是心理上面会生理心理都有一段要克服的，
的确
得克服的路得走，但是值得，因为您现在在影响更多的人，或是对于像我对于这一块哇有点好奇，有点怕，我资讯不是很多，等于就是要透过你们的亲身故事让我们更加知道，所以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回来讲一下这个器官捐赠大概的流程，在台湾有什么可以参与的或注意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术后啊，其实这跟医学可能稍微有一点的关系，您自己您说那个时候搭了大概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回到家里嘛，2016年那个时候。
对。
但我相信不是回到家里就哇，好像哇，这个世界是我的，我要干嘛就干嘛，不是这种。
完全不是。
对不对？我知道您还会需要长期的照顾啊、吃药啊等等，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也多听听你的故事。
好，
休息一下。
IC 逐梦家。
今天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他有丰富的人生故事，重点是他出书了，这一本叫《重新出发》，心是心脏的心，活出双倍精彩的第二人生。看到这个副标题，再看主标题，失去心跳的勇气，可能就可以推荐知道作者黄建宇，大家称他毛哥，他自己走过鬼门关一遭，但是因为有善心的不知名人士好，其实我刚刚其实有看到你们后来可能还有一些缘分啦，但是至少在医疗体系里面是不知名的善心人士的心脏现在在你的身体里面跳动我想把时间再拉回2016年，那一年父亲节发生了心肌梗塞的意外之后，8个月完成了换心的手术，然后你就生龙活虎继续开展事业，交际应酬，享乐人生怎么苦笑了，不好意思，
第一个没有生龙活虎这件事情，
没有生，第一个就错了第一个就错了，
第二个
交际应酬，
没有交际应酬这件事情
就左手雪茄右手威士忌的
那是非常非常怀念这段日子不过人生重来，现在大概重新任性一下，任性的不是这些吃喝玩乐的东西，任性的是可以开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任性的是可以开始做一些人生和解的事情。
哎呦喂啊，好，我们待会慢慢谈人生和解这4个字之重，讲起来之简单，但是实行起来之重。所以8个月回到家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8个月其实是进进出出。
哦，
第一个因为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并不只是只有心脏的问题而已，因为急性心肌梗塞我伴随的是心因性休克，全身性的缺血，当人体的器官缺血的状况之下，很多地方就开始坏死，比如说到脑，所以我现在大脑里面塞住了以后，我可能海马回受阻，我的海马回可能有点受损。
海马回是脑部里面的一个掌管情绪 的部位。
然后我脑中风我的脑中风刚好塞住的是我的左眼的视神经，然后右眼又退化，所以眼睛不好。然后最后呢，到我的直肠的地方的时候，因为原本爱吃辣，所以有点小小溃疡，因为缺血性的溃疡就扩大，后来造成我的体内大出血，但是找不到原因，
就是溃疡。
就是溃疡，就是点点的溃疡，但是出血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找不到原因？做个大肠镜不就好了吗？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全身包括血管还有大肠都会变得非常的薄。如果大肠镜一进去，一旦碰落的话，我马上会进行失血的休克。所以医生在我去做大肠镜前一刻，我的组织先把我拉下来，不行，
风险太高，
风险太高。最后是 做了很多的这种检查，非侵入式检查，检查不出来。最后另外一个奇迹是，有一天早上一大早看得出来，振兴的那位我的大肠的主治医生呢，他刚下刀房，坐在我的床边跟我说：“黄先，我们再试一次好了。”我想他再试一次什么？我已经在医院已经前前后住了大概六个多礼拜的时间在做检查，检查不出任何原因，一直不断的输血。我的输血不是从这边静脉打，因为这个时候打多了以后，那个静脉已经会烂掉。我是直接从静脉这边插一根管子进去，就中央进去管。我是这样的方式躺在床上的。最后呢，那医生呢戴了一个手套帮我做内诊，他用一根中指内诊到我的肛门的地方以后，竟然就在一根中指的地方摸到那个溃疡。他跟我说：“你有多幸运，那个溃疡如果再进去一公分的话，你在医院不要让他折腾几个月，可能失血到后来会发生什么状况你不知道。如果在外面一公分，你就要终身做人工肛门。”就那么凑巧一个手指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对中指都好尊敬了。
我怎么听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世界老天爷各方面想方设法把你留下来，
好像是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各方面想方设法把你留下来。好，然后结果离开就治疗相关的在医院院内可以。
对。
回来之后，你知道，对于我们这种没有亲身经历的啊，在外面看热闹的，有的时候就会看一些就是不知道或真假参半的，就
是
说回去的时候，哇，好像这个生活习惯也变啦，我的这个跟家人的沟通啊，相处模式也变了，因为我的心不是我的心了，我的做梦也梦到这个不之前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似曾相识。
是，
你有这样子的？
你刚所说的东西，我完全都有
啊！真的假的？不要吓我！
这个其实对一个器官移植的，很多人愿意，很希望我跟他分享这件事情。但是我说实在，我并不从一个灵异的角度看这件事情。但是真的在文献上有讲说，其实因为人类的细胞是有记忆的，那这个细胞记忆它会想办法跟我沟通。那沟通呢，因为我是 A 型处女座的，我有个习惯，就是我每天做梦的梦境
你要写下来。你真的是 A 型处女座？你真的是 A 型处女座？
很讨厌的处女座。
这件事情也没有因为换了心而改变。
我一直以为我换了心脏以后会改变了，比如说我换脏换心脏的时候是狮子座，我想会换成狮子座，完全没有，我还是一样是处
女座。星座没变。
我后来呢，因为我在做梦的时候发现了我在工地里面，这跟我的处境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从来不会去工地的。
你就高阶经理人系列啊，整个人
我就在工地里面，然后就是未完成的那个工地哦，不是那种做好，是那种未完成，还有钢筋水泥那种工地。最神奇的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同样的陌生人出现，但问题是那陌生人我不认识啊。
可是我也会梦到我自己是小美人鱼，这不代表我身上有小美人鱼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你怎么会跟就是你的生活经验做连接，觉得说哇，好像这个梦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好玩的是，因为工地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认为啊，好像是做了一个梦一样。
对。
后来因为在某一个演讲的场合，我因缘际会的碰到我自己的捐赠者，那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原本的工作是在工地的。
不是捐赠者家属吧？因为
就对对对对对对，捐赠者家属，
对对对
对对对。哦，
所以他才告诉你说，这个捐赠者其实生前的职业就是一位
职业。对。那我也知道说，哦，原来他的虽然身材比我还快。所以当时他的心脏比我原本的心脏还要来得大，所以移植到胸腔里面，其实郑先生医生花了一番功夫塞进去的，所以我的左肺稍微有一点点有点受损，但是我觉得现代的医疗，
你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生龙活虎，
又用了生龙活虎，
对，
我说绝对没有生龙活虎，
可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如果不说，或者是我不知道你的前后文脉络的话，我会真的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有意义的事情。
我还可以跟你讲，我现在拿起的杠铃，我可以拿120公斤的杠铃，
我不相信，
我还可以蹲举拿90公斤的杠铃，当然这个
深蹲杠铃
90公斤。但是这件事情不能让我振兴医院的那个
医生一定不会建议你这样，他觉得太刺激了。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不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而是我当时我从100公斤到100公斤掉了40公斤，变成60公斤的时候，
你快掉了1/2的。
我在病床上我是坐不起来，站不起来的。
对，因为你可能肌肉大量流失嘛，
大量流失，所以我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把我自己的身体的肌肉补回来，而且一直到现在，而且当时我是出院之前，我是两脚萎缩。跟手一样细的， 我要做到什么样程度才能到现在你看到我这样，我能坐，我能走，我能跑，我还能拿杠铃。
因为你现在身材很好、欸、
我必须要花多少时间，五年时间，我每个礼拜两天的重训，三天的时间做有氧，我花了多少的时间做这些所有的复健。
你为什么你要让自己健康起来，是不是你觉得你不要辜负，
我有社会责任，我有这样子一个责任，我要把让他，因为捐赠者家属跟我说过，我过得好好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安慰，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的人生过得非常精彩，我才有办法回报于他们，否则我会永远觉得哇，好像这辈子从取之于社会，然后我什么事都没做，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原生的宿命，会产生的这种责任感存在，所以我现在一定要走出去，虽然我眼睛看不到，虽然我不能走路，虽然台北人走路非常的粗鲁，常常会从我旁边撞倒，或者是我拿了白色的拐杖出去会把我的白色的拐杖踢掉，但是即便是如此我还是要走出去，因为我的心理意识告诉我，如果不走出去，我每天在家里面，我的身体状况退化会非常快，所以这一连串的状况让我必须要积极的比别人更努力的去复健，复健完以后想些想方设法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留在人间，所以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使命。
您刚讲就是重训有氧这件事情啊，我特别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点点觉得肃然起敬，用这个又是四个字的成语有没有？因为之前你有我们在广告休息的时候聊天嘛，你有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壮训的女生，没有一百公斤，根本五十公斤都不到，但是我知道壮训的时候我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会想大口的呼吸啊，更何况要跑步有氧的时候，就是他身体在一个高速，你比如说代谢或者是你的心跳，然后
养分不够了、
这个对你来说就是在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这都是一蹴而就的，它其实是按部就班而来的，我从一开始在跑步机上走路，一走路的时候我就发生了医生跟我讲的事情，你的心脏没有神经，所以你要小心，在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你会有那种呼吸不过来的状况，当时我也是听过就算了，等到我第一次走上了振兴医院的复健科的跑步机的时候，很准的在十分钟的时候我就开始了呼吸不过来的状况，因为我的血液里面缺氧，
不是每一个人跑步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我现在换气比较快，或者是啊，不要跟我讲话了，我要专心呼吸，是那个感觉吗？
对，就是那感觉。可是你可以呼吸，因为你的心脏告诉了，你的血液里面没有氧，告诉了心脏，所以你的心脏开始搏动。但是因为我的心脏移植的过程当中已经剪掉神经了，所以我没有神经能够传达给心脏说，哎，你要开始动作了。他还是每天在那边吃喝玩乐啊，他还是开心的很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医生就跟我讲，人类的生命就是会自己找到出口。原来当我们没有神经的时候呢，大脑发现状况不对的时候，它会让你的肾上腺素去刺激你的心脏，所以这是生命会自动找到出口的方法，但是肾上腺素它刺激心脏的速度比较慢，它没有办法像心脏神经，它可能零点几毫秒时间它就让心脏知道了，而肾上腺素可能要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十到十二分钟的时间，我还记得医生跟我讲了这么精准的时间，而真正就在十到十分钟到十分钟左右，突然就发生了，我就溺水那种状况，我呼吸不过来，可是我的复健师一把抓住我，不能让我倒下来，不能让我停下来，为什么？你如果倒下来停下来，你就前十分钟就浪费了，我必须要走过那十几分钟的时间，让我的肾上腺素来救我的心脏，然后慢慢的经过协调，这是为什么我要很努力的运动，就是让我每天肾上腺素能跟我的心脏产生协调整合的动作
作用。
对，所以到现在我可以让我的肾上腺素很快的支援我的心脏，让我在做这些激烈的运动的时候呢，不会有再有这种状况。可是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当我在刚开始做初期的复健的时候，我是花了多大的精神跟意志力才能克服到说我每一次的运动都一定会溺水，溺水呢从水里面被拉出来以后要经过十到十二分钟我才可以开始呼到氧气，这种经过那种恐惧我才能开始经过后段的一个训练，经过了半年以上。
但是求生意志很强吧，我觉得这可能跟您一开始说你有内心有很大的不论说压力或是责任感很有关系。我接下来想要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稍微不礼貌，但是我们既然要让这个
这个意识
对大家了解这件事情，我就斗胆这边请让我跟您就是先说声如果不好意思有点不够礼貌的话我在想说这个责任不只是对于捐赠者的家属，也 也对于那个名单上面后面还有那么多的人，他可能也在等待这那一个机会。
我懂。
我如果是你下面那个人，或者是你下面的人是我妈妈，我就会说为什么是他，就是这是人之常情嘛，人性。那所以你这是我的理解啦，当然 我很难站在，我只能想象，我就站在你的角度来说，你的压力跟你的使命感是什么。
绝对会，因为任何人，比如说我书里面提到说，当时我听到刘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感同身受，最后刘真等不到心脏
就走了。对啊，
对，我觉得那种心态是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你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你竟然能够等到心脏，你后面有这么多人在等待，很多人一定会问你一件事，你凭什么？那我觉得台湾的医疗体系，台湾的医疗制度好就好在，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身份有没有钱，基本上你只要在名单上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被更改的，除非你的病况有改变。
对，
我想这是一个台湾
危机程度。
对，危机程度，我想这就是台湾这制度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我想起来之前医师有说双盲了，登入的人也不知道，就是捐赠的人也不知道，就是双盲，完全就是看那个系统排序。
是没错、啊、没错没错。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当然我心里当然会很多的责任在，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心脏移植它是一命换一命的手术，没有人会祈祷在你那当下说啊，赶快有颗心脏出来救你。
对，不不不，
不能，医生也不能跟家人讲这样的事情，说啊，我们共同来祈祷集气，希望有一颗心脏的出现。一灯亮，
不合理，
就代表的是有另外一灯的熄灭。这对于当时来讲，对于医生，对于家属，都是一种很尴尬而且很沉痛的一种心情。一方面希望家人能被救回来，一方面又觉得这样有可能对不起另外一个家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会觉得我凭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我凭什么后面有这么多人在排序当中，为什么是我？所以当我醒过来那一刻，我其实这件事情我不问过自己不下几百次，就是为什么是我。当然很多人倒下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啊、为什么那么倒霉是我，可对我而言，我是为什么是我呢？是不是老天爷叫我回来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呢？那这就是后端，就很多很多，每当我心里在有这个问号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我讲，那就是你了，你写本书，你出来演讲，你出来为这个社会发声，做一些事情，做你能做，做你该做，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把这件事情让全台湾的社会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一直会有这样的声音进来，我认为那是老天爷派他们来告诉我说，你该有你的使命，你该有你的这些责任要做。所以我虽然花了我眼睛看不到，你可以想象我怎么写这本书的吗？
口述吗？别人帮你？
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
手写啊？
手写。打字。
打字打。
嗯，差点要去练点字吧。哦。但是我就用我仅为的在 0.1 的视力的方式。
努力看。
对，我是这样慢慢慢写。而且写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生很多的状况，突发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会产生心悸，我是写不下去会爆哭，因为那就属于创伤症候群。所以我是在这种情况，要不然写这本书对我来讲很快，可是经过这段时间，
对、啊、我可以感觉你对文字很敏感。
但是我写了5年的时间，
哇，不可以，我理解了，立刻理解了。讲到这个，也跟观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一本书好了，《重新出发，活出双倍精彩第二人生》，失去心跳的勇气，黄建宇先生他写的这本书，要送到你的面前。在我们的粉丝团或者是我们的影片留言下方写说，今天移植的器官到底是什么器官？这么简单，我们讲了无数次，而且也出现在这本书的封面跟这个标题上。只要写下去，你就有机会把这本书拿回家。今天因为时间的这个关系，我们最后一分钟好不好？让大家知道，如果我现在我是健康的人，我希望我是健康的，我妈妈也还是健康，但是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可以照顾到更多的人，我可以做什么？
很简单，就像我2013年的时候起心动念，当时只想填一张器官捐赠同意书，我没有任何是说想要做大爱的那种那么样的善念，但我只是简单很简单的，我填了一个器官捐赠同意书，但没想到2年之后我变成了受赠者。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我觉得你就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你可以在任何的医院或者去跟器官捐赠登录中心要这一份所谓器官捐赠，
我在医院就可以要了，
就可以要得到了。对，
我任何器官我都可以选嘛，我角膜也可以选，然后
基本上要看你当时的状况
哦，
因为你不见得你
的
情况不是我们选的，但是填完之后呢，它会加注在你的健保卡里面
哦。到时候真的如果
出了状况的时候，
他就知道我有意愿。
是的，对，然后到时候看你能够捐赠一些什么，医生会做这样的判断，因为最后 在做器官捐赠之前要做两次的脑死判定，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那这样才能够确定说这样子不会让捐赠者家属有任何的遗憾，然后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器官的捐赠。
我自己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感觉，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尤其台湾人的个性真的是很愿意互相帮助。或许你现在一个决定也可以给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但是那个时候有不幸的心肌梗塞意外的人更多影响别人的机会。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希望节目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再多多听听你后续这五年未来十年十五年的生活，但是我先去看你纪录片。如果
没问题，
对，谢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边访谈必须告一段落，但是如果你有心意有意愿的话，很简单，填器官捐赠卡或者来搜寻这本书失去心跳的勇气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